伦敦上空的鹰。在希特勒的闪电战战术打击下，法军节节败退，最后投降了。法国投降之后，德国空军就开始打击英国。在欧洲，英国已经没有盟友了，连一向自信好强的首相丘吉尔也只好面对现实，深沉地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正在单独作战，也在进入长期作战。希特勒被一连串的地面作战胜利冲昏了头脑。1940年7月16号，他下达了针对英国的海狮作战计划，以25个师的兵力在航空兵的掩护下，在英国登陆并完成占领。希特勒对自己的计划很认真，但是手下有头脑的将领却认为这是胡来，是虚张声势，用来吓唬英国人主动求和的，因为没有一艘登陆舰的德国海军根本不足以承担运输部队渡过海峡进行登陆的任务。当陆军方面看到海军居然还准备实施计划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抗议说，这简直是自杀，是把优秀的德国步兵往绞肉机里扔。丘吉尔对德国海军嗤之以鼻，他担心的是法国那支几乎完整的舰队被德国利用。为了海峡的制海权，英国忍痛下手袭击了法国舰队，打碎了希特勒借机生蛋的美梦。海狮计划搁浅以后，希特勒转而实行鹰计划，计划依靠优势的空军从空中炸毁英国舰队，消灭英国空军，炸毁英国的造船厂和飞机厂，最后由陆军完成实质性的占领。从1940年8月12号开始，鹰计划开始实施。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狂妄地宣称，仅凭德国空军就可以叫英国人跪下来舔德国人的靴子。用来袭击英国的三个航空队有近1000架战斗机和1500架轰炸机，可以使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所有机场，而英国用来保卫国家的战斗机不足1000架。原以为稳操胜券的格林被出奇的战斗结果吓了一跳，德国飞机的损失比英国几乎多了一倍。经过研究，他发现几乎每次轰炸总有一个或两个编队的飞机被伏击后围歼，而且每次轰炸的首要目标总是被英国飞机严密地保护着。这是为什么呢？摸着大大的肚子，格林就是想不出原因。德国的飞行员首先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们在空战当中发现，英国空军地面的指挥命令十分准确，对德国飞机的行程了如指掌，于是他们就猜测到英国是利用某种电子设备进行侦察和指挥的。他们猜对了，是英国人发明的雷达系统在要他们的命。德国飞机只要一起飞，英国就在雷达上发现了他的踪迹，德机的行程和数量被精确地算出，英国空军可以在最佳的时间地点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德机，确保重要的目标的安全。德军终于了解到雷达站的重要性，八月下旬集中火力对雷达站进行攻击，七个主要的雷达站当中有六个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英国开始指挥不灵，疲于应战，飞机的损失大大增加，并有四分之一的飞行员丧生。在这个危难的时刻，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英国的命运，那就是德机在空袭伦敦的时候误炸了伦敦的居民区。英国曲国上下群情激愤，决定报复。8月31号，英国飞机在夜间轰炸了柏林，整个德国目瞪口呆。格林曾经狂妄地宣称，只有德国能轰炸英国，而英国无法报复德国，柏林是安全的。轰炸的当天，恰逢苏联代表团访问柏林，里宾特洛甫劝莫洛托夫认清形势，倒向德国。在轰炸正在进行的时候，会谈临时改到防空洞进行。轰炸的隆隆声中，里宾特洛甫还在得得不休地说英国已经完了，不料莫洛托夫冷冷地回答说，英国完了，那我们为什么在这儿谈判？头顶上飞机又是谁的？ 轰炸激怒了希特勒，他决定改变轰炸目标。9月4号，格林宣称要把伦敦等大城市炸平，把英国人炸回穴居时代。9月7号，大规模的空袭开始了。9月15号，德基第一天在白天轰炸伦敦，同时轰炸其他的城市。凄厉的防空警报长久地回响在伦敦的上空。受过防空训练的伦敦居民不慌不忙地走进防空地点，地铁成了最安全的地方，消防队队员成了最勇敢最繁忙的人。爆炸声就是命令，熊熊的烈火和滚滚的浓烟就是目标，哪里中了弹他们就冲向哪里，奋不顾身的灭火，对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德国飞机根本不予理睬。到11月3号，伦敦已经连续57天遭受了轰炸。伦敦的军民没有像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惊慌失措，相反，几乎每天晚上英国军民都在严格的灯火管制下举行舞会，带着钢盔在广场上跳舞，成为伦敦的时尚。这显示了英国人民蔑视德国纳粹的无畏气概。由于德国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对平民的屠杀上，英国的雷达站、飞机场终于缓过劲儿来，扭转了战场上的颓势。丘吉尔知道，空军力量的缓慢恢复是以城市平民牺牲为代价的。伦敦南部平民地区受炸以后，他马上赶去视察。到场后，面对着冒着黑烟的废墟和满身尘土的人们，他流下了眼泪。一个妇女大声叫着：“她哭了，她是真心关心我们。”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当中特意更正了这一说法，深情地写道：“那不是关心，而是感激。”1941年5月10号，德国飞机在最后一次轰炸伦敦以后，终于认输了。当八个月的空战结束以后，始终留在伦敦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巡视千疮百孔的伦敦街道时，神态安详地对人民说：“英国度过了最黑暗的时期。”